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es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波瓜，翻译起来就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礼拜四，晚上9点，你所收听到的是波瓜笨瓜秀第217集，我是主持人 Ron。赶快来先说一下，我们的内阁名单分三波出炉了，有跟大家预期的一样吗？这些部会首长的名字，那这次的名单里头有几个比较让人注意的哦，包括我们的文化部长，他是李远，也就是小野，作家小野。然后呢，教育部长是郑英耀，也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哦。那因为 Ron 之前在中山大学，所以呢，感觉倍感荣幸啊，因为我跟这个校长有一些接触过，直接的工作过哦。那当然了，我们很关注，一直以来关注的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并没有被留任，换成了中研院资讯创新科技研究中心的主任黄燕南来担任我们的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哦。那接下来的台湾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其实很令人期待。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柚子、Winder、豆豆，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晚上9点，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对你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4月11号到4月17号的新闻。第一个新闻呢，在美国，美国食品剂药物管理局 OK， 联邦食品剂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呢，有意要放宽男同性恋还有双性恋匿名捐精子的规定。在过去呢，一直以来都是用普遍的禁令方式在禁止的哦。那未来希望能够改用针对性的筛选问题来评估 HIV 风险。同样的，这个规定也会适用在心瓣还有韧带等细胞组织的捐赠上面。一旦白宫核准了，那年底就有可能来执行哦。因为过去呢，其实在美国是禁止男同性恋捐精，大概从1980年 HIV 大流行的时期，后来呢，长期的规定都是禁止5年内跟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来捐精，希望能够减少 HIV 病毒的传播啦哦。但是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医疗的进步哦，目前在检测 HIV 上面呢，可以达到非常的精准了，所以目前的预防措施已经可以达到了安全捐精的目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做法是让捐赠者呢，在至少进行2次的检测，而且每次的间隔要6个月，然后2次的测试都必须要是阴性，这样就能够确保捐精这个事情是安全的。这跟过去我们在讲捐血很像哦，其实在2023年就已经开放了男同志还有双性恋男生的捐血，用这种检测的方式来取代全面的禁令。 美国加州精子银行呢，他们的董事执行董事就说了，他说应该根据个人的风险，而不是用身份来评估哦，不是用什么同志啦哦，双性恋啦来评估这件事情。那当然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开放哦？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联邦卫生和福利部就发现到了，每一年透过试管婴儿来生育的宝宝，新生儿占了美国 2% 的比例，大概有86000多人。再加上呢，其实这样的扩大捐赠范围，希望能够解决精子短缺的问题，加上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利用精子银行来成家的对象是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或者是酷儿，他们都希望能够使用的是 LGBT 的精子，所以呢，这样的开放是有意义的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德国。德国呢，在最近也就是4月12号的时候呢，德国联邦议会议员通过了投票，表决了性别自觉法，而且要在今年11月的时候生效。这个法律呢，将会简化跨性别朋友、双性人还有非二元性别者在政府登记处改名字、改性别的程序哦。目前的德国的法律是这样子的哦，必须要经过2位心理医师评估，而且获得法院许可，才可以去更改自己的名字还有性别。那新的法律就要求了，民众就只要提前3个月通知这个登记处，然后呢，未满14岁的人，他只要他的父母还有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就可以了。那已经满14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父母或是法定监护人同意下提出申请。如果呢，父母或是法定监护人不同意，那家庭法院可以判准更改。前提是不能够违背儿童的福利。这件事情相当的进步哦。那联邦议会的议员呢，就表示说了，他说是时候终结耗时而且不必要的专家意见，还有法院许可这样不正义的程序。他们认为哦，跨性别者、双性人还有非二元性别者一定要获得他该有的尊重还有尊严。当然了，这件事情引起了极右派的抨击啦。他们认为这样的决定哦，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可能会为家庭带来动荡，也有可能会被有心人士利用。那大家觉得呢？同样是4月12号，在意大利的罗马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呢，他们的右翼总理梅洛尼政府呢，提出了一个草案哦，这个草案是要将代理孕母定为犯罪，并且要把罚款从2069万元台币提高到3449万元台币，而且刑期会从3个月增加到2年。哇，很惊人哦。那有一位透过代理孕母来获得双胞胎的父亲就说了，他说我们不是罪犯，我们采取跟美国一样的医疗程序，双方都是互相知情而且同意的哦，并且呢，他们一直都跟代理孕母有稳定的关系，小朋友也都知道他，所以不存在剥削问题。之所以梅诺尼政府会将代理孕母视为犯罪，外界也都认为说很大的原因是针对 LGBT 族群。因为梅诺尼政府哦，他们跟天主教的观点是一致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梵蒂冈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提到了代孕侵犯了孩子还有妇人的尊严，所以梅诺尼政府呢会将代孕视为是犯罪。回过头来看台湾，台湾做性别一直都很前面，那现在台北市要更进一步哦。这几年呢，台北市校园通报的性别事件每年大概有1000件啊。那不要让调查事件这件事情造成学校的负担，教育局呢今年就提升了各个学校的补助款，从最低的2万到4万元不等，那争取明年2025年呢能够增加到7万。 过去从教育局的统计来说，2020年学校通报了1309件疑似性别案件，其中有103件调查后成立，成案率是 7.87。 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通报件数变成了1503件，其中有161件成案哦。那成案率是达到了 10.71， 其实蛮高的哦。那教育局呢就提出了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性平法规规定哦，学校一旦发生了疑似校园性别案件就要马上通报，然后讨论是否启动调查，如果过程需要聘请专家学者参加的话呢，出席费至少都是2000元起跳啦，那可能会造成学校的负担，所以呢调高了这个补助款哦。当然这个补助款除了在性别事件调查上呢可以使用到之外，也希望能够办理相关的课程研习，还有当事人的辅导哦，这些都相当重要。因为呢我们看看最近真的就是在讨论关于未成年，关于性侵或者是性骚扰，这些事情层出不穷，如何让小朋友更清楚自己的重要性，还有尊重他人的身体，都是相当重要的哦。以上是这个礼拜的性别还有 LGBT 相关新闻。今天的来宾呢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位演过卢贝松还有李安电影的演员，但是他以前念书的时候好像跟演艺没有关系，不过呢随着他努力追梦成为了一流演员。今天的来宾是匈奴大叔徐浩翔，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追梦的过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4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1年的4月18日，世界上第一位公开出柜的部长级以上跨性别政治人物唐凤诞生了。对许多人而言，唐凤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首任数位发展部部长，也是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董事长。他被日本媒体封为天才 IT 大臣，35岁成为行政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政务委员，也是台湾史上首位跨性别阁员。1981年的4月13日，唐凤出生在台湾台北市，他的原名是唐中汉，父亲是中国时报前副总编辑，母亲是中国时报采访组副主任，两人在新闻界具有名气。也因为唐凤的关系，两人成为台湾自主学习与在家自学的推动者。唐凤从小就极为聪明，5岁已能阅读各国经典著作，并在小学1年级时解开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到了8岁，从小喜欢数学的唐凤被电脑程式设计吸引，当时的他央求母亲购买电脑，但因为被认为只是当作电动玩具，并未加以理会。没有电脑的唐凤便在纸上手绘电脑键盘与荧幕，并写下按钮与电脑可能输出的内容，用来类比各种按键和反应。唐凤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学会了程式设计，而程式设计也成为他的思维方式之一。不久后，唐凤母亲心软为他添购真正的电脑，唐凤在几个月后为弟弟写出了教育软体，这是唐凤设计的第一个应用程式。唐凤在学习与思想上明显超越同龄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让他在课堂上总会提出许多问题。为了顾及大多数学生，他曾在小学一年级时被直接带离数学课堂，后来甚至被允许在上课时间自由前往图书馆看书。但很快，惊人的阅读能力已让他看完了学校图书馆的书籍，并开始对学校生活感到无聊。校方在没有多余人力照顾他的情况下，将他转往自由班就读。没想到在竞争激烈的自由班中，他因为成绩表现优异而成为排挤对象，并在小学二年级时被同学们围殴，甚至有同学用椅子攻击他的腹部。此外，也由于唐凤有先天性心脏病与多种疾病，导致他不能奔跑，动作缓慢，也成为他在学校被攻击的理由。年幼的他在九年内换了三所幼稚园与六所国小。高智商无法与教师同学应对，唐凤成为不适应正规教育体系的儿童。当时的唐凤罹患了学校恐惧症，每天神经紧张，夜晚哭泣与噩梦，好几次透露自杀的念头。每天回家后，他会脱掉全身的衣服，把自己关在房里哭泣、发呆、读书。最后母亲决定为唐凤办理休学，留在家里自己教育。唐凤母亲在饱受压力下四处寻找不同教育方式，最后在台北市指南国小校长简志雄、师范学院讲师唐文贵、台大数学系教授朱建正、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教授杨茂秀老师简宏明帮助下，终于设计出适合唐凤的教育方式。1991年唐凤十岁，他的母亲带他前往德国，并取得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入学许可，并获得与其他资优学者一起前往美国学习的机会。但年仅11岁的唐凤受德国教育环境影响，坚持返回台湾就读，并在国中一年级时以自己设计的电脑程式赢得全国中小学科展第三名，以及保送第一志愿建国中学就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网络开始流通，唐凤认识了网络世界以及与有别过去人际互动的全新交流方式。他透过网际网络发现课本内容过时，对系统教育的想法改变。在与父母、学校咨询后，母亲支持唐凤辍学，签下了放弃保送资格家长同意书。也因为选择在家自学，唐凤之后并未就读高中、大学，他的最高学历只有国中肄业。但他的天才让他16岁便成为网际网络创业家，成为世界知名的网络骇客，并在矽谷创立公司，担任明基电脑、明基电通、逐鹿网等公司顾问。2014年，33岁的他便从苹果公司退休，返回台湾，投入更多心力在台湾公共领域和公民科技社群上。除了编写程式，唐凤也会创作诗歌、写散文、弹琴、谱曲。外界传闻他的智商超过180，他却谦逊地说，180是指身高吧。一直留着长发、中性打扮的唐凤，24岁那年曾在部落格上宣告自己是跨性别者。除了将身份证与护照上原本叫男性的名字唐中汉改为叫中性的唐凤，也在亲友支持下服用雌激素，但没有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有趣的是，如今他在行政院人事资料上的性别栏填写的是无，也代表他对自己性别的表述 是多元的，是非二元的。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我们的来宾哦，其实对 Ron 来说邀请了很久，然后很期待他能够来节目上跟大家多聊一点。因为呢，其实应该有蛮多人对他的脸有印象，可能在广告上，可能在电影作品，可能在这个电视作品里头看得到，或者是舞台剧作品上面看得到哦。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笨瓜秀的观众或听众们，大家好。那我是演员，也是表演指导许浩翔。
好，翔哥，是大家喊你翔哥吗？还是
没有？大家都叫我大叔，连我爸都叫我大叔。
为什么？
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长这样。我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以为是助教来了，
okay.
但其实是同学。
是因为长相的关系，
对，
还是姿态的关系？
我有这么老派吗？
好了，
没有，真的是从小就长很老。对
，OK， 嘿嘿嘿，好，这个有点优势哦，因为可以先把这个未来的长相预约下来。
没有人想要赢在60岁之后，
真的吗？都是有那个什么老泪蛋呢？
没有，那个都是安慰人用的。对
对对，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叔啦，因为说实在话，这个2024年到现在也好几个月了嘛，这几个月来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新闻啊，或者是事件，或者是议题。
新闻的话我觉得还好，但是我最近有在宜兰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我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对，就是宜兰每年都会有绿色博览会。
对
对，那这几年就是我蛮荣幸的，就是都是由我来担任总导演。
总导演，
对，就是整个绿色博览会的总导演。那我最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开幕闭幕跟定幕剧。
是，
那我大学呢，我其实是台大森林系的，所以每年能够做一次像绿色博览会这样子的议题，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我的公益时间。对，就是可以把我对于，因为当初我也是喜欢大自然，然后我也对环保很有兴趣，所以能够把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然后再用表演艺术的方式回馈到绿色博览会，然后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一直在觉得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环保科普。对，因为可能对一般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环保这件事情它不一定，它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对，但是这个科普的过程当中，每年我们其实都绞尽脑汁要把，就是宜兰那边丢给我们的很多很严肃的环保议题，包括像今年我们在处理的是碳足迹。对，碳足迹，那我们要怎么让来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或是这些小朋友们，甚至是长青族的爷爷奶奶们，都能够理解哦，碳足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怎么控制透过控制我们的碳足迹，对整个环境不至于产生太大的破坏
啊？
所以过往我们可能会知道我们要怎么控制我们的热量卡路里来维持我们的身材。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后碳世代里面，我们要学的反而就是怎么样控制我们的碳足迹。所以今年我们的在绿色博览会里面，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这个议题。
对，问一下哈，问一下大叔，这个绿色博览会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嘛？
对。
那你做了几届的这个总导演？我先问说，总导演是干嘛用的？
哦，总导演就是整个它里面其实最大的部分是有各个展场。
哦、okay ，
对，但是总导演其实主要就是负责表演艺术的部分，
是。
所以举凡定幕剧或者是
开幕闭幕的活动，
开幕闭幕，然后还有就是他假日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表演团队进驻，对，所以只要是跟表演艺术有关的，都是总导演要负责的。
懂，所以基本上你是做这件事情。
对，
今年是讲碳足迹。
对，
去年前年你还记得他主题是什么？
去年在讲的应该是主要是在讲永续这件事情。
Okay.
对，然后再往前呢，我们是在讨论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地球的环境是怎么造成的。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立即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改变，然后来扭转这个地球资源快速耗竭的这件事情。对、okay. 所以其实听起来都是很难的题目，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些很难的题目变成小朋友觉得有趣的音乐剧，对，
寓教娱乐的内容。
理论上是这样啦。对，
这个绿色博览会它其实都是跟这个自然环境的相关议题有联系、对不对？
它其实每年都会 follow 联合国的这个
okay, okay.
这个今年的就是气候变迁的这一些、我现在有点忘记它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 topic 的名称、但是总之每年联合国它会有一个环境算是环保的，对，然后它有它的议题、那每年这个议题下来，那基金会就会把这样的议题整理给我们，然后它先教育我们，然后我会带着编剧去听课，听完课之后我们再回来想说这些东西要怎么消化成小朋友跟家长。我觉得小朋友的部分我比较不担心，因为我只要有热闹有歌舞就好，但我其实更想要做的是透过这些很热闹的歌舞让家长的行为也产生改变、因为小朋友只会看这一次，好，他们不一定会记得，他们可能更记得的是里面可爱的角色或是夸张的服装造型，对，但是家长如果记得了，他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做转变，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反而更重要。
其实有时候小孩子也会记得某些事情，比如说在戏剧里面，因为提到这个就想到，因为 Ron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有参加过蓝洋儿童剧团。
Oh my god，
蓝洋儿童剧团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团，的确，因为我们的编剧叫黄春明、
oh、my God，
我们的音乐叫陈明章、然后呢那时候其实聊到一个，我们演了一个戏，那个戏就讲说反正吃很胖之后会被魔王抓去吃掉、所以小孩子看完之后他的反应是我不能吃太胖、很有趣，他们会记得、他们只看过那个戏演出一遍就会记得说哦，不能吃太胖，因为我会被魔王抓去吃了。
对对对，看千野千寻也会有这样子的记忆。
OK， 好，所以这个绿色博览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今年的
今年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3月30号就开幕了。
OK，
对，但是它因为会有连续44天，所以到5月16号之前大家都可以到宜兰的五老坑风景园区好去观赏。对，
OK，
然后65岁以上我记得是免费的。
OK， 这个绿色博览会其实每年都有。
对，
然后呢其实每年都很多人会趁这个机会去走一走宜兰、然后看一看风景之外、也关心一下环保、关心一下自然。
是
OK， 好，待会我们要跟我们的大叔来聊他的演艺生活。为什么会想要聊他的演艺生活？因为好像追寻一个梦想这件事情在大叔身上有很努力的发生。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奔瓜秀。刚刚我们先跟我们的大叔聊到了、在他这个生活当中蛮忙碌的，因为他还要负责总导演。待会要聊到大叔还有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先请大叔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也是表演指导，我是大叔，然后也蛮多学生都直接叫我浩翔老师了。
是因为徐浩翔其实在演戏之外还有就是有在教。
对，
先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好。
我一直都想当演员，所以我在国中高中都在话剧社，然后那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待在这个小剧场。对，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叫破报 Post、你知道吗？
知道、
终于聊到有人知道了，好，很开心。好，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破报后面去看哦，有任何只要他写无经验可然后争演员然后不用费用我都会去。对，
OK，
所以我大部分大学的时间我在混小剧场。那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剧场不太能满足我，因为我想要各式各样的表演的能力，好，所以我就去考了北艺大。那所以我大学是念台大森林，但是我的研究所是北艺大的剧场艺术研究所表演组。
是、啊、
所以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演员，但是我还有其他好几个身份，例如像刚刚讲的编导，然后再来就是我因为赛德克巴莱的关系，那个时候魏德胜找了黄彩怡老师当表演指导，
是，
可是因为赛德克巴莱有一大群的原住民演员，
是，
然后彩怡老师一个人可能他的体力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人，加上以前我待的剧团叫深深剧场，
是，
那深深剧场他的训练是Grotowski 的训练是深深剧场，那他是源自于亚陶的残酷剧场，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训练方式可以把人从现代人压缩回原始人的状态、
嗯、
那魏导那个时候很需要我帮忙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些这些人身上的文明的足迹脱掉，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应该算是2010年左右开始，我记得应该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担任表演指导，
是，
然后那还有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奇特的身份是我的全名叫做匈奴大叔，大叔是我一半的名字，全名叫匈奴大叔，那匈奴这个字的来源是因为我在2008年我拿到了客委会的一个奖学金，
是
叫做算补助计划了，不算奖学金，叫做逐梦计划、嗯、然后我到了蒙古去学他们的呼麦，
是、
哦、而且那个时候因为 我本身是铁道迷，所以我是先飞去北京，然后我在北京坐西伯利亚铁路穿过长城，然后坐33个小时到蒙古，然后去学了他们的呼麦，这个喉音的唱法、
嗯、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乐团叫海马乐团、
嗯、
那我在海马乐团里面我是团长也是艺术总监，我是里面唯一一个不会看谱然后不会写谱的人，对，不会试谱的人，对，那但是就是我们从很早期开始我们就开始做创作，那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手上的传统乐器，然后还有世界各民族的乐器，然后来做音乐创作，所以我既是演员也是编导也是表演指导，那我同时还有乐手的身份、嗯、然后同时我也会打传统的中乐打击，这样
是，好，很多的身份，但是目前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占比最重的应该是演戏、嗯、
理论上应该是
OK， 其实在2006年开始好像就演戏一直到现在都不间断嘛，
其实更早、欸、
更早，
我从应该是1997年、
oh, okay.
我念大一、欸、年龄比如说，我97年念大一，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香港导演叫林奕华、
嗯、okay,
他来台湾的第一出戏、嗯，而且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在南海小剧场、
嗯，
在植物园里面。
对，
好，他的第一部戏叫做《爱的教育之 A 片看的太多了》
嗯。
好，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就是
售票演出。
对对，售票演出，而且也算是大型的，就是大导演的制作。
对
对，然后但是那一次其实给我非常大的重击，就是基本上我至今仍然很不习惯这一个导演的工作方式、
okay.
所以在那一次跟他工作完之后我很挫折，很挫折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我想象中的剧场跟真实的剧场长得不太一样，所以我就逃走了，然后我就逃去做什么呢，我就逃去做摇滚音乐，我组了一个 band，
是，
然后那时候还玩到有受邀参加那个时候的春天呐喊，
嗯，
对，然后我是到大三的时候我才又被找回来演戏，这样
OK、嗯、好，可是这个说一说演戏到现在哦，作品很多，包括这个电影的、
嗯、
包括电视的、广告的也有、你印象最深的有哪几个作品？
印象最深的哦，
有时候印象最深可能不一定是戏份最重，对，
小时光面馆当然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了，对，就是、
那个广告、
它是一个，对，我们当时还有一个专门为这种广告叫的名字叫做微电影，
微电影
现在好像很少人用了、对不对，
现在比较少人用，但是其实应该都有印象，就是把广告弄得像一部小小的短片一样，
对对 对
、啊 okay、
这是当年嘛，因为 当年好像没有短影音的这种流行感，
是，
对，所以当年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微电影，那那个时候小时光面馆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就是去征选，那最后被选上了，然后就被叫去拍，那正好导演罗景仁导演、他是一个非常会塑造角色的导演，
是
我们熟知的那个全联先生就是他创造出来的， 我好像是他第二个创造出来活超过一季的广告角色，
是
就是小时光面馆。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有故事的人在一个面馆里面听别人说故事，
是
对，所以那我猜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很沧桑，或是很有故事感，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最后我选上了，然后这个广告也出乎意料的受大家的欢迎，
是
对。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最动人的，真的其实不是我们这些演员，最动人的真的是罗导他说的这些故事。但是哦，小时光面馆里面出了一堆的明星哦
，OK，
许光汉也拍过小时光面馆，
是，
然后林哲熹
是，
然后有一个什么易兰，我忘记了， okay， 对对对，就好，反正蛮非常多，还现在大红的明星们小时候都拍过小时光面馆
、哦、就是大家的那个试金石一样的过程，
对对对，那这是一个 我印象很深的。那再来是两个我戏份少到不能再少，但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两个制作，一个是卢贝松的 Lucy，
OK，
我在里面演那个不会讲英文，然后被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开枪打射杀，也没有杀掉了，就是我被他打中小腿的计程车司机，
是
对。当年还有那个英文补习班用了这一段当那个他们的广告，就是你看不会说英文的香肠就是会被杀掉、对。然后 那一次啊，很兴奋，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好莱坞等级的制作，
是。
然后在金华饭店定妆，定妆会在金华，然后而且我到对面的，我在定妆前去金华对面的光点喝咖啡，就看到卢贝松跟他太太就坐在我对面桌。
OK，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演他们，因为你知道卢贝松的个性就是很嘻花，所以我虽然是演计程车司机，他就给我穿一件军用的吊嘎，然后还带那种军牌，
是
那个年代啊，台湾的就是拍片的技术可能真的还没有到这么好，但是那个年代你看我身上有一片有三片这个军用的这个军牌挂饰，收音组来，好，是外国人哦，他就先问造型组说，请问这个项链是导演坚持要的吗？造型组就说 对导演要，然后他就从他的随身哦，随身的盒子里面拿出了那个我们粘东西用的那个小粘土，
是，
他就搓成小小颗的，然后粘在这三片铁牌的中间，
是，
让这三片铁牌依然能够晃动，但是它不会砰啷砰啷的
彼此撞碰撞，
对，然后干扰他的收音。那一刻我真的有被整个好莱坞的精细程度惊吓到，就是每一组都能够这么称职，而且不在不影响到其他组的状态之下完成自己的任务。
OK，
对，然后再来就是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是，
那个我就真的看不到我自己在哪里了但有一次在 Netflix 上面我自己隔放的时候，看到我出现在其中一格，对，我是在那个船舱里面的台湾船员。
是，
那一次也很有趣，就是因为有机会能够参加李安导演的制作，对台湾的演员来说真的是很兴奋。
是，
那哇，我那一次真的见识到李安导演说故事的能力。就是他光是在现场用他的语言就可以把我们带进那个又闷又热又摇晃又不舒服的船舱里面，
是
非常厉害。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因为拍戏，或者是为了拍戏，大叔好像体验了很多别人平时体验不到的。
对，
OK， 然后这些体验可能会让你的视野打开，然后也让你的这个生命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同理心了。
同理心怎么说？
因为没有坏人会天生设定我是坏人，所以我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所有的人做事都有他的原因。
是，
那我们当初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但是我很简单的说，就是总之当初我是因为不喜欢我自己的人生，所以我想当演员，因为我觉得演员可以躲进别人的人生里面。好，那但是等到我进到职业剧团之后，还有我进到北艺大之后，我们面对的演员的第一堂课其实都是你要接受全部的自己。 哎，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巨大的挑战。当年我是一个对自己极度没有自信的人，对，所以要我接受自己的一切对我来说很难。但是北大的老师就是没有要放过你的意思，他就是说你如果在别人评断你之前，你先评断了这个角色，
是
你先评断了这个角色是好人是坏人，哦，那你就会，你就不是在表演的 ING 的状态里面，你就是在这个角色的前面或后面，对，所以你得处在一个我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刺激以及我背后的某些根源的状态之下，我做出了这个反应，做出了这个决定，
是
你永远不能跑在角色的前面，
是，
对，所以你得先接受全部的你，哦，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巨大的震撼，对，
OK，嗯，这些震撼，嗯，或者是说这些事物，嗯，这些言论，嗯，对大叔来说是震撼，也许因为大叔有一些些，有趣的过往我们待会来跟大叔来聊一聊他的过往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李刚。我总觉得人一生要浪漫，可是不可以天真。就说人要找到快乐，先要找到自己。人找不到自己，怎么找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呢？可是找到自己也并不容易，除非有绝对天分的人，很少能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找寻自己，可是找不到，或许只是一个满足一个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你的期待，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人就算找不到自己，总要了解自己。到了成熟之后，你要知道自己的性向、自己的能量跟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总要定一些浪漫的理想吧，或者是目标去追求嘛，要不然这一生真的是黑白的。可是有了浪漫的情怀跟梦想之后，要达成这个目标是不可以天真的。所以我说人一生要浪漫，不可以天真。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大叔其实说了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在演戏之前，你得要演别的角色之前，你得要先接受或看见或者是理解全部的自己，这个很难。好，先来聊一下大叔，嗯，你在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嗯，你去学了那个蒙古猴那个东西为什么会吸引你想去学它？
哦，我跟你讲，这件
事情蛮长的哈，2007年到2010年。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诡异，嗯，就是其实它是2000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真的是被迫去参加一个北艺大传音系传统音乐系办的一个国际传统复音音乐节，我是被迫去参加的。
复音是哪个复音？
重复的复，复音，okay. 就是双声的意思。
Okay, 复音不是单，是复的那个复。
对，复音，嗯，对。那像台湾的布农族，他们唱的就是他的八部合音啊，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他有某一些不和谐音层，他会撞出更多的音出来。就是譬如说我三个人唱，最多就是唱三部，对不对？但是他可能四个人唱，他可能会唱出六个声音或五个声音。对，嗯，那这个叫做多人复音。那个复音音乐节就是把多人复音跟单人复音都找来。
OK，
对，嗯，所以像马头琴它也是双声嘛，苏格兰风笛也是双声嘛，那呼麦它就是一个人可以唱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音的这个技巧。
用喉咙。
对
，OK。
那当年呢，我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不懂，我也没兴趣，我就是被迫去参加，所以呢，我就跟所有的不想学习的学生一样，我就是坐在。应该是我记得是北艺大的戏剧剧院的最后一排，嗯，然后躲在那里睡觉，睡睡睡睡，突然间我被一个声音吓醒了。那个是 法国的一个教授叫陈光海，这个教授应该是越南人我记得，然后他在台上他其实没有唱歌，他就是示范复音，就是 喉音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被这个声音吓醒的时候，我发现我泪流满面，就是我不停的在哭、okay. 而且我的眼前开始出现了很多我没有看过的景象，很多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大音不断盘旋上升的景象，
是
对我来说非常的惊吓。那我就开始想要透过学习这个声音跟踏上蒙古这块土地，然后来找到这个声音跟我的关系这样。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开始学呼麦，然后加上后来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听，所以我就开始用它来做音乐创作这样。
所以你自己后来的确是学会了、并且拿来创作并且拿来表演。Okay, 因为其实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蛮多当年你的表演、
也有一些 是最近的。对，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演出，只是、我就是停止做专辑的创作了。因为我们当年第一张专辑就有入围最佳金曲奖的那个金曲奖哦，传艺金曲奖的最佳跨界音乐专辑、
是，
而且我们那张专辑做的极为克难，
怎
么我们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们就租了一个地下室的排练场，然后呢，请了一个朋友的哥哥带了几支麦克风来架一架，我们还没有分轨，就是全世界一起录啊，他录完大概。花最多钱就是在印刷了。我们那时候很天兵，我们印了3000张 CD， 其实应该印1000张就好了。对，但是我们其实有卖到1000多张，快2000张的这个销售量。然后，做完之后，我一直觉得啦，就是我现在找不到新的用音乐说故事的方式，所以我就暂停了创作。但我们还是持续有演出，像我们也才刚刚从全国青年农业大会演出结束。
是，嘿嘿，你看其实大叔很有趣，因为一开始提到了这个宜兰博览会、然后呢他是念森林系，
对，
所以对于植物啊对森林啊有兴趣、
对，
然后可是又跑去这个学蒙古喉音，
对，
学呼麦，然后又演戏。先来问一下说为什么台大森林系好好的然后跑去北大，是因为真的很想要演戏是不是？
我是因为我高中毕业想要念国立艺专，当年还有国立艺专、然后我爸就赏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大高中毕业我说我想念艺术学院，然后我爸就是跟我说艺术家都是光着屁股跑来跑去的疯子，艺术家会饿死没有饭吃、你从明天开始不要穿衣服不要吃饭，我就让你去考这样。
是，
对，所以我就去念普通大学。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本来也要去参加台大话剧社，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我经过我们礼堂附近看到一张丢在旁边的沙发椅，那我很清楚知道那一张沙发椅是话剧社的，
对，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张沙发椅就充满了厌恶感，就是我觉得我很讨厌话剧社给我的感觉，我现在说不出那个是为什么，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很极大的憎恨感，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外面，我要直接到剧团里面去看看剧场的世界长什么样子。甚至我记得我当初要进深深剧场的时候，他们的总监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还跟他讲说、我想一辈子都当剧场人，一辈子在剧场演戏这样。
你跟他讲说一辈子要当剧场人
对、
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你还要在演舞台剧吗？
当然有
okay,
他是我很重要的全员呐、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拍电影跟拍影集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拿我会的东西出来直接用了、但是我在剧场里面我可以花3个月的时间跟同一个角色同一句对白反复的奋斗，那个可以挖到比较多深的东西，而且剧场它很临场，
是
他没有一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得再回到第一个是真实，当然是一定要的，再来就是对于演技的精准，他没有办法我这一次演不好我再来一个 cut 不行，所以对于扎实跟精准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关键，加上我有5颗星星在处女座，我非常沉迷于练功这件事情、所以演舞台剧一直到现在来说都是我跟我经纪人会说我一年至少要演一档，
是
对。
OK， 那个在剧场里头听起来就是能够让大叔学到东西、嗯、或者是充电的过程、嗯、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是充电。
OK、哎、
然后而且剧场里面真的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跟自己工作。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剧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安全也很舒服的环境。在剧场啊，我们可以任意的跟所有的演员去讨论我这一步想怎么做。你刚才丢给我的那个东西我有点接不住，你再做一次我试试看。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空间，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区域。然后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对事不对人。但是在影视产业里面，第一个我觉得也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然后人跟人之间也不一定这么熟悉，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保持着一个很礼貌的拍摄状态，就是我们尽量不打扰别人的表演、
嗯、
然后以调整我自己的表演跟对方的表演产生共鸣、
嗯、
这是我们这种剧场出身的演员可能比较会在拍摄现场做的事情。
是，
对对对对对。剧场里面现在的各式各样有才能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怎么说？
哎，就是电视啊、影集啦，影集或电影来说，我觉得长相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ay,
就是你得要有那个 camera face， 无论好坏，无论长得好看或不好看，就像 我有时候会推一些剧给我妈看，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说，哎，那个就韩剧啦，然后她就会说某些韩剧就是男女主角都很丑，她就不想看这样。我就说、okay. 就是有你这种观众，你儿子才没有戏可以演这样、嗯、因为我们就不是大众眼光里面的这种男一女一的长相。好，那我觉得影视还是最吃这个，所以你长得像不像那个角色，或者是你
okay,
你的这个人散发出来的特质像不像那个角色，我觉得还是跑在演技这件事情前面。是，但是剧场不一样，在剧场啊，你没有演技你就不会生活得下去。
OK，
然后在剧场你只要有演技，你任何角色都有机会演。
是，
甚至任何性别任何年龄，我们的 range 可以非常大。
嗯，
hey, 我可以演到七八十岁在剧场里面，
是，
观众还是会相信我是一个老人家。
是、
hey, 但是在影集或者是在电影上面就比较难。因为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剧场里面碰到的人每个人都是身怀绝技的实力派演员。
是，
哎，那我就很能放心的丢东西之外，我也可以一直从跟他们的互动上面得到东西。但在影集跟电影里面，有时候我们这些表演老师，我们会需要花蛮多的精力去 take care 某一些比较年轻的演员。他们当然很优秀，可是他们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幸运有那么多的丰富的经验跟资源。对，所以我其实在现场我会花蛮多时间在丢球给他们，或者是跟他们培养默契这样。
OK， 好，其实哦，刚刚大叔聊了很多关于他演戏这件事情、
嗯、
待会我们来聊一聊哦，大叔他觉得他在人生这条道路上面到底追寻了什么、嗯、追寻到了没有？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持续收听播稿笨瓜秀。刚刚其实大叔聊到了一件事情，在剧场里面大家都身怀绝技、
嗯、
这句话其实让 Ron 想到一件事情、哦、因为之前Ron 有一个小说作品叫吴简先偷走的秘密、
嗯、
然后变成舞台剧、
嗯、
这个舞台剧魂颠记在排演的时候呢、嗯、我有去看、
嗯、
然后男主角林子恒、
嗯、
OK 那个大叔
台大戏剧系的、
嗯、对，他就演一个，因为他要演一个从三十几岁演到八十几岁的老人、嗯、因为我小说里面是这样写的、
嗯嗯、
他在演八十几岁那个老人的时候，我坐在那边看，我真的吓一跳、
嗯、
因为真的很像一个老人在我面前、嗯、所以剧场演员都有这个本领，对不对？
对，其实正常来说啦，就是演员都要有这个本领。
没有灯光哦、哎、没有音乐哦、哎、他就只是就是时装这样子哦，他可以立刻把他自己变老。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正常演员都应该有这个本领。就像蓝色茉莉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间忘记他的名字。总之呢，他在得到奥斯卡奖之后，那当年他得到这个奖的时候，那个评审委员会是说，为什么他会得奥斯卡影后，是因为我们不觉得他在演蓝色茉莉，我们觉得他就是蓝色茉莉。
OK，
然后那他后来他有去英国的莎士比亚剧院演莎剧，
是，
然后就有记者去访问他，就问他说，哎，那演舞台剧跟演电影的差别是什么？然后他就这样看着记者说，讲话大声一点。
okay，
对，所以我觉得演员应该，
你是凯特·布兰奇，
凯特·布兰奇，是的，是的，是的，
他很像，
对对对对，
他非常像，
就是。我觉得表演都是一样的啦。我这边也常常收到 casting 的邀约，请我推荐一些就是不错的剧场演员给他们。我就问他们说，欸，为什么要指定要剧场演员？他们就说，哦，因为很抱歉，就是这个戏份可能不多，但是绝对需要一个很会演的人来扛这个转折，或者是扛这个角色来 support 主角，这样。
是，对。这么多的戏剧，不管是舞台剧的、戏剧的，然后电视电影的演出，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啊？这些年，哦，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说到说，原本是想要逃避自己的人生，然后开始接触演戏，演了那么多角色，
就我觉得，以前会有一些角色让我觉得很害怕，不太敢接近，
比如说
第一个有钱人这个角色对我来说不太敢碰，因为我觉得有钱对我来说是一种气质跟一种自带来的状态吧。我觉得有钱人的那个状态是比较难处理的，
是
以前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慈父的角色我也觉得很难处理，因为本人不是一个很喜欢小朋友的人。
OK，
对，以前会有这些比较觉得害怕的角色啦，但现在就没有。现在其实再辛苦的角色，就像我最近拍了一个我自己很兴奋的角色，就是他很辛苦，他是一个中壮年大概35-38岁的卡车司机，然后就因为他曾经人生中发生过了某些事情，所以他自暴自弃，自暴自弃之后他就大量的抽烟跟吃槟榔，然后残害自己的身体，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某一段自己的过去，然后所以他在30几岁的时候，在很强壮的时候就得了口腔癌末期。
OK，
对，他其实集数很短，才短短的3集，但是我要在这3集里面呈现出这一个人原本是对全世界漠不关心，然后甚至是带有很强烈的刺猬敌意的感觉，然后到愿意被大家打动打开之后，又再次受伤又再关起来，然后到最后他有赎罪的机会的时候，他再次把自己打开，在最后他即将要展开新的治疗或是对人生燃起希望的时候，他的生命结束了。
是，
对，那 我觉得在以往 我自己会碰到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我会很害怕，就是因为他第一个 他的重量真的太重了。
对，
那我身为一个演员，我要怎么看待这个角色，跟我要怎么处理这样子的生命故事。我觉得自己演得很过瘾，然后在准备角色的过程当中，我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功夫，所以那这个演出我甚至觉得会比我近年来在舞台剧上面的某些角色来说下的功夫都还大，然后得到的自己的心灵慰藉也是，就是我自己也蛮开心的，能经历这样子就是蛮辛苦的一个生命阶段。
好，很期待哦。最后面想要问一下大叔啊，在这个人生旅途上面，你觉得你有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在前进吗？
有耶，以往我会很坚定的就说演员了，
okay。
但现在我蛮开放的，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也能够从在 monitor 前面跟教室里面看着学生们的突破跟成长，我很惊讶的发现我可以从中得到快乐。
OK，
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就算即便不是演员，我在这个产业里面我能够看着大家成长，或者是我能持续的有新的故事可以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有趣的事情。
这个答案表示你年纪大了。
shit
最后面呢，我想问问看大家，你看过小时光面馆吗？那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在追寻你的人生目标的？都欢迎大家留言跟每个人分享。这期的节目听完如果觉得喜欢，欢迎到笨瓜秀的 FB 粉专按赞追踪，也欢迎分享节目收听连结给你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一起打开生命视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小时光面馆的老板 OK 好不好？AKA 演员，也是这个戏剧指导，我们的匈奴大叔徐浩翔来到我们的笨瓜秀，谢谢你来，
谢谢大家。
下礼拜四4月25号呢，也是一位重量级来宾哦，影评人翁黄德要来跟我们聊《佩吉男孩》这本书，也要聊艾略特·佩吉这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呢，相信喜欢电影的朋友都一定印象深刻，演过《鸿运当头》，一炮而红，21岁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后来《X 战警》、诺兰的《全面启动》都有他的身影哦。那艾略特·佩吉在2014年的时候呢，公开自己是酷儿，并且在2020年的时候说自己是跨性别。到底他的人生，他的性别认同、身份认同是怎么回事？我们下礼拜也来听一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